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四节，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在法利赛人还有那个Qumran的那些比较严谨的教派，他们禁止残障的人士到殿里去献祭啊。他们可能也是根据利未记的一些话啊，那不是说神轻视残障的人，而是神希望人把最好的献给主啊，不要是这个年富力强的不信靠上帝，不侍奉上帝，要别的人。那但是法利赛人就因此呢，就像禁止瞎子也好，禁止小孩子也好，禁止残障的人到圣殿里来。那在这里可以看到圣殿里面有一些人瞎眼的，这可能是圣殿里面从我们人来看最需要被洁净的部分。这些人把他赶出去嘛，这些人真的很不成体统嘛。哎，可是你看，你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也是洁净了他们，也赶出了他们，不是把他们赶出去，而是把他们的病治好了。所以在马太福音12章第六节，看到这里有一人比圣殿更大，他们在殿里这么久都不能得洁净，耶稣是真正的圣殿，他的身体是真正的圣殿，他的能力也真的比这个物质的圣殿要更了不起，所以他是把这个殿也洁净了，把人也医治了。十五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就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这个看到耶稣所行的事很火大。这个指什么火大呢？耶稣所做的事都甚好啊，为什么要火大呢？耶稣所做的事在这里是洁净圣殿，为什么要火大？当然很简单的一点就是断了这些人的财源呢。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正是把这个买卖兑换银子和亵渎圣殿，把这里变成贼窝，正是这些祭司长和文士所做的，所以耶稣要责备他们，耶稣做这些事他们就非常火啊。可是就跟今天人不悔改，听到被责备的话，我们不但就不悔改，反而更一意孤行，反而恨那些说我们不对的人。好，所以他们会火大。另外呢，除了这个最重要原因里面，还有就是让他们看到耶稣好像自比是神，他们看到耶稣第一个得到很大的称赞，这里他们也有嫉妒，后来要杀耶稣也跟这有关系。他们是贼，所以当贼被清除的时候，他们很火大。他们看到耶稣这么出色，抢去他们风头，他们很嫉妒，这也让他们很火大。当然，他们过去本来就有过节，更是火大了。那不过还有一个火大，底下会看到，那个理由比较是正当一点，就是好像这些人对耶稣太尊重了。你怎么可以把耶稣当作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好像有点把耶稣当捧作一个神了，这不好。还有就是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谁给你的权柄？你是从乡下来的一个加利利的一个木匠的儿子，你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谁给你这个权柄？所以他们就很火大了。当然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火大是就是有很多嫉妒的理由和自己的错误被认出来不肯承认。然后耶稣就讲了，他们说我是大卫的子孙，他们呼喊何塞纳，事实上有一点把耶稣当作一个配敬拜赞美的神哈。那他说我听到了经上所记的，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这是诗篇第八篇的话，耶稣有一点改变，因为现在的环境，耶稣这样改变，当然也在圣灵默示中，我们不能因为耶稣有这样改变我们就随便乱改圣经，我们根本不能改圣经，事实上完全不能改。但是我们在了解他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用灵活的做灵活的运用啊。 这个诗篇第八篇啊，讲到耶和华我们的神，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那里是说建立的能力，这里说完全的赞美的话，这两个没有冲突啊。我解释一下，在第八篇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就敌人呢，或者仇敌和报仇和敌人这三个一样的意思，攻击耶和华。那么攻击耶和华也可能是攻击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么他们强悍的来攻击，那么耶和华呢要显出他们攻击错了，上帝真的是上帝，你们攻击是无用的，上帝就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有点像什么大卫把歌利亚杀掉，不然当然大卫不是婴孩，大卫也不是吃奶的，但大卫的确是一个小孩子，就是上帝，那些不服上帝的人，那些仇敌，不管他们是要攻击以色列或攻击上帝，他们觉得自己很强悍，上帝就要看让他们知道他们多不强悍，而且上帝可以用最小的人来把他们打败。所以这是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今天都是这样子，那个大有能力的人常常不但不服侍上帝，不爱上帝，而且抵挡上帝，上帝就用那些瞎子瘸腿残缺的在他们身上建立能力，像歌利亚一样让他们被打败，要他们闭口无言，闭口无言还不错了，他们还活着了，有的时候让他们没有口可以说话了。那建立的能力就跟大卫把歌利亚打死以后怎么样，大家就在那里赞美了，当然那里是赞美大卫了，但是大卫一定会把荣耀归给上帝，就是赞美上帝了。所以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跟完全的赞美是一样的事，就是上帝的作为建立了能力以后，上帝都得到称赞，哇，我们的神真是一个奇妙的神啊，他能做这样奇妙的事情。那我们希望我们都常常经历这些事，我们再次承认我们是婴孩和吃奶的，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我们的主就在我们身上建立能力，而且让人能够尊主为大，千万不要被建立了能力以后你在前的就在后了，就骄傲自大，那么那个又会从你身上夺走。我们希望我们越谦卑，越知道自己不好，神的工作越多，我们越跟天使一起来完美赞美的完全赞美的话。你们都没听，你们没听过吗？也就是说我有，这里耶稣很明显的自比是神了，因为诗篇第八篇那个你啊，那个我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绝对是在讲到耶和华嘛。那耶稣说这个可以用在我的身上，我建立的能力，我使这些婴孩，我使这些瞎眼的瘸腿的能够好，我也使这些小孩子来称颂我。你们没有念过吗？这如果耶稣不是神，这句话就更够厚脸皮了。然后耶稣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大概也是到玛利亚他们家里住宿。
马太福音第21章18节开始，马太福音21章第18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好，这件事情哈，是我们会觉得有点遗憾的事情哈。在圣经里面耶稣咒诅一个生物，就是一棵树啊，这只有这一次啊。当创世纪的时候，蛇被咒诅了啊，那可以说蛇在让人堕落的事上有份，所以被咒诅了。那这里呢是一棵无花果树 那我们很遗憾，怎么无花果树，好像很委屈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看那个圣经上记载，我们更是觉得，怎么我们的主耶稣这么不讲道理哈？圣经上十八节说他是饿了，然后耶稣饿了呢，然后就走到无花果根前上，树上找不到什么。这两个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主真是有完全的人性，他没有罪，但他有人性，他会饿，甚至他有不知道的，就从人性来看，他真的是不知道这个树上有没有果子，所以他饿，然后到前面来看，还找了半天，不过呢，看到没有，但是树上呢有叶子，然后他就很火大，这里讲到耶稣有人性呢，我们可以接受，然后耶稣的人性居然有这么大的缺点哈，很多男人这个肚子饿的时候脾气特别大哈，那好像主耶稣也是，看到没有果子，耶稣就说你永远不结果子，这句话呢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说你死了算了，就是说你死了吧，然后就死了。哎呀，我们的主耶稣好像太霸道了一点哈。有一个哲学家罗素，他说他不信上帝，其中有个理由就是，他觉得耶稣的人品并不好，那提出来就是这件事情。那我罗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他那么聪明，他觉得耶稣人品不好，可是这件事情哈，如果真的被记载下来，那必须确定一件事，就是当耶稣说你死，那棵树就死了，要不然耶稣说哎呀你枯干吧，也没枯干，那也不会被记载下来。真的是耶稣发了个脾气，然后他就死，那个树就死掉。所以罗素没有想到一件事，就是说他不信耶稣，他当然不信神迹奇事，他也不信耶稣的人品。那如果他不相信的话，他必须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事真的发生了，耶稣真的可以叫一棵树马上死了。我想罗素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如果他不喜欢耶稣的人品，他必须肯定耶稣有这个能力。这个我想罗素很困难。那不管怎么说哈，耶稣是做了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主绝对没有罪。那这件事情发生，主也有他奇妙的旨意哈。在底下就有讲，不过我们先说哈，耶稣有这个人性。那么耶稣的人性居然说要咒诅一个肚子饿的时候，居然说这个无花果被咒诅了，这无花果就被咒诅了。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给我们一个教训，我认为哈，有很多人的解释是不恰当的。很多人解释就是说，这个无花果树哈，只要它有叶子就应该有果子。有人说无花果树呢，耶稣早哈，因为在马可福音更讲，这根本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么说没有这个一般的果子呢，但最少应该有一种比较小的果子啊，也就是说这棵树应当有果子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果子，但是没有说耶稣咒诅他了。各位讲这些话，我都觉得实在是冲淡了圣经的一些重要的教训。好意好像要解决问题，其实没有解决问题。那你不管耶稣找什么样的果子，那么没有就把人家咒诅了，这总是不应当的。更何况圣经里面特别马可福音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那的确不是收果子的时候，不是收果子的时候，那你说康牧师，那就更不应该生气了，那应该耶稣被咒诅了，不是果子被树被咒诅哈。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或者整个这件事提醒我们，各位，照着我们天然的本性，照着自然，照着本性，有的时候是收果子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不收果子的时候。但是如果照着神随时给我们恩典而言，神什么时候到你这棵树下找果子， 你什么时候就要有果子。
我认为这是这个事情叫我们要学的功课。耶稣的确是牺牲了一棵无花果树，那么牺牲一棵树要叫人学会一个功课，我们随时随地要有信心，随时随地要有果子。那这个在我们生活里面，包括在以色列人里面，我们在整个十字架的路上，我们总是会说一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环境许可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有的时候环境不许可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有的时候太容易，有的时候太难。这个都是从我们的人性来看，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看法。从圣经上来看，任何一个时候神对我们的要求，任何一件事情神绝对不会过分，任何一件事情只要神要求我们做，他一定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做。你要有信心就能做，你没有信心就做不出来。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不要凭感觉，不要看环境，不要体贴肉体，要凭信心，靠着恩典。哎呀，这是我们大毛病啊！现在的环境，现在的感觉，现在我的本性是结果子的时候，那我就可以结啊。今天心情很好，对人可以很礼貌，我可以有个礼貌的果子。可是这个不是真的果子，真的果子一定是出自圣灵，出自上帝的。就是在人对我们不礼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结出礼貌的果子？别人对我们没有爱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结出爱心的果子？别人对我们这整个一个黑暗的世界不正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结出正义的果子？换句话说，你要随时随地，不是靠着你的本性，也不是看现在自然的时间如何，我们不是不考虑这些事，但是我们总是仰望上帝。上帝要我们爱仇敌，当我们仰望神，神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能爱。我们不要说这不是我结爱仇敌的果子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一个时候可以结，因为我们本性不是爱仇敌的。如果是这样，我们不能结出任何一个果子，因为我们已经堕落到极处了。我们也不能结出忠实的果子，因为我们本性就是败坏的。哎呀，我们不能结出勇敢的果子，因为我们本性是懦弱的。神要我们靠着他的恩典，不管看环境可能不可能，他的恩典一定够用啊！主帮助我们去仰望上帝。那仰望上帝，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要有信心。凭着主给我们的恩典，随时结出果子来，这是主的吩咐。这个比喻，不是这个比喻，这件事情的重点就是教导你要有信心。那么这件事情的重点，恐怕一定不再说，哦，我们如果有信心，要咒诅一个无花果树就可以咒诅一个无花果树。事实上圣经里面叫我们是祝福，不要咒诅。耶稣牺牲这棵无花果树，恐怕可以刚好相反的情形。当我们想要咒诅的时候，我们凭着有信心可以祝福就祝福。因为现在是耶稣接近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他需要借着每一件事情更深刻的来教导门徒。在过去的时间里，当然耶稣在十字架上，还有耶稣在生平的每一件事上，都是要完全来彰显上帝。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他要用他所说的、所做的一切事情来彰显出父神来。不过的确在越接近十字架的时候，他越要把一个我们不大愿意学的事情讲出来，因为那很重要。那当然任何一个时候，包括在十字架上，包括在这里，都是告诉我们上帝的慈爱与怜悯。可是这时候时间真是也不多了，尤其这个他要死的这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得罪他的一个最高峰。以色列人从以前开始就不听上帝的话，每一个上帝的仆人猜到他们那里，后面的比喻，后面的事情可以看到，他们不是拒绝就是打，就是杀掉他。所以以色列人一直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不结果子的树。这个在旧约里一直有讲，他们是那个野葡萄，他们是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那么他们甚至不结到一个地步，他们把真的无花果树把耶稣钉死了，马上就要有这个事情。那 为了要表现出上帝的爱和这个爱里一定有的严厉的审判，耶稣也是用这个无花果树的事情来提醒所有的人，包括以色列人，我们不能一直不结果子。而一直不结果子就是理由，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我们一直照着我们的本性，照着环境，照着这些来说，我们没有结果子的理由。更真的，我们不爱主，不侍奉，不勇敢，不诚实，我们都可以找出理由，就跟现在政客一样，神要我们拒绝这些，我们凭着信心就可以。那颠倒的说，如果你一定拒绝的话，一直拒绝的话，那么总有一个时候，那神的审判会临到你。所以这件事情，正面的教你要信心仰望主，负面的教你不要一直找借口拒绝去遵行上帝要你行的事情。你有信心可以叫山丢到海里，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始终不把山丢到海里，你自己会被丢到海里。有信心你可以叫无花果树枯干，你没有信心有一天你自己要枯干。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借着这件神迹提醒我们的，我们的神也是严厉的。那事实上到耶稣死了以后还在给他们一次机会，耶稣死了复活降下圣灵了，教会还是不断的在跟犹太人传福音，可是再给了一段跟耶稣在世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就是差不多33年，在主后66年到70年的以色列人，最后还是绝大部分不肯信靠耶稣，就以色列就受到很严厉的罗马的一个制裁。啊，这件神迹呢，是提醒我们要有信心的，结出果子来，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我们本性，否则审判也会很快的临到我们每个人，在想不到的时候会临到我们。也不必说，哎，这无花果树很倒霉哈，那。无花果树并没有那个灵魂，所以耶稣借着这个东西叫我们学习功课。我们如果嫌无花果树太可怜的话，那我们就要反省一下自己了。我们怎么可以不断的叫主牺牲这个生命，牺牲那个生命，牺牲这件事来提醒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不幸造成这样的事情哈，不是主耶稣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好。那你看第22节，就是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胜过一切的环境给你的压力，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果子。注意各位，信心并不是说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哈，虽然在这里看是无论求什么，但是重点在信。信心是出自上帝，上帝的话，上帝的启示。我们说我希望我要得到100万，我信神给我，那么就得到100万。这里有个绝大的错误的地方，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先相信神要给你，还是你想要你就觉得神要给你啊？这是自信跟信靠上帝截然不同的。自信是从自己来的，定的目标，定的想法；信心是从神给我们的目标，神给我们的路。因此我们实在不能说我相信神会给我1000万，所以我一定会得到1000万，因为你那个相信可能是自己的私欲，而不是来自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心意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